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这么说道：疾风知劲草，草是柔弱的，大树是坚硬的。小草那么柔弱纤细，甚至呢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可是呢在强风劲雨中，大树呢可能会夭折，而小草却安然无事。在青少年时期的朋友正是血气方刚，有时候呢可能会争强好胜，就好比大树，虽然硬挺，面对挑战时呢却不懂得回避，结果呢是极易损伤。因此现在的年轻人有时有想不开的事，解不开的心结，甚至呢做出后果不堪设想的傻事，真是令人无限唏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陈星正好从那样的谜团中解脱出来，他的经验值得其他的年轻朋友引以为戒，更值得为人父母师长的作为了解自己子女及学生们的参考。陈星你好。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星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23岁。
哇，23岁可以说已经立世了啊，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现在有毕业吗？
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哦，你在学校里主修什么课程呢？
我学的是会计。
哦，会计还是不错的，应该是蛮好找工作的了哈。
太好了。
你是多大来美国的？
我8岁就来美国了。
哇，可以说已经是美国孩子了。8岁来美国，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的文化还了解一些吗？
还了解一些，因为我初二初三的时候，就是我13岁14岁的时候回到中国上学。
陈行啊，你认为啊年轻人啊比较反感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很多人也会认同，就是父母有施加压力的时候就整天唠叨，我就觉得是唠叨我。当然父母是望子成龙嘛，也是希望为我好，就觉得很烦啊。是。
那么以你作为例子来讲，你和你父母亲的这个互动交流的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当初年轻时候还是不太懂事，所以还是不太好，就是真是感觉他们在唠叨我，真是感觉他们太烦了，就是
啊。这个年轻人呢不喜欢妈妈的唠叨啊，不过呢还是要找出一种啊好的方式沟通啊，这才是最主要的。妈妈毕竟是过来人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那么他们的话呢多听一听，对我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呢还是有好处的，是吧？陈星，你觉得在求学时期面对学生的最大压力是什么呢？
我觉得上学的时候最大的压力不是学习，大部分还是周围环境施加的压力。就像好比我来说，就像高中的时候和大学的时候压力就非常大，因为当时受这个社会的这个感染，就人人都想做一个强者，都想做一个知名的人物，所以压力就非常大了。
哦，那就是强者才是众人仰慕的对象。
我觉得是。
那你觉得现在学校的学习环境怎么样？
就现在学校的学习环境，尤其是大学，压力就非常大。如果你没有地位，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朋友，很难坚持这4-5年坚持下去。
哇，那就是说在学校就已经是社会的雏形了。那这种社会的英雄主义会不会影响到学生的这个价值观呢？
我觉得肯定会的，因为人人都有这个观念，都是强者为王。
这样的事情哈，是在大学开始的呢，还是说在上那个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思想的呢？
我觉得在高中时候就已经种下这些种子了，在人的思想中已经培养这些观念了。像一些打橄榄球的呀，或者是学生主席啊，他们都是人人都皆知的人，他们周围就会有一帮朋友围着他，表面显得他们过得特别好，他们的生活特别好，所以当时我记得很多人就会崇拜那种人，就会羡慕那种生活。所以进入大学就带入这种思想，就觉得我如果有地位，我如果是个知名的人，我的生活就会非常好，非常的高兴。
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学习呢？
我觉得肯定会的，因为很多时候你有这种观念之后，你把学习就放到第二位了，学习已经不是重点了。
哦，你说那个有地位，他在学校都包括他怎么样的一个地位，不是在社会上他的家庭很富有啊，还是
地位是很多方面的，一就是他有钱，他可以说是他开的车很豪华。
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父母，高中都是父母的钱，
家庭的，
对，家中给的啊。他给人的形象就说这个人又富有又有人缘又自信，这种人就成为了高中中就很多人都羡慕的一个对象。
那么你比如说在你的同学当中有什么这个让你印象深刻的，说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一听。
有一个同学，他是我大学大三时候认识的，他名字叫 Kevin， 我就特别喜欢他，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很相似，他甚至比我还 popular， 就是他时间都喜欢他。
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就是非常一个自信的，他给你的感觉啊特别稳，思想上没有一点这个漏洞。他当时也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几乎每个人我遇见都特别喜欢他。
从外表呢？
外表他也长得好，很多女孩子也很喜欢他，总之特别热心，所以就说我当时没有遇见一个人对他有不好的影响。
好像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他。
对，真是这样子，我当时就崇拜他了，我就觉得我还没有达到我理想的那种知名程度。当时我也是陷入了这种这种环境之中，
名利的追求。
对对，我也追求，我也很崇拜那些有名有地位的人，所以我上大学之后我就使劲的去达到那个目的，我记得我上大学的前两年，我就拼命的参加各种俱乐部，当了学生领袖，大学第三、第四年的时候，很多人都认识我，我特别喜欢那种感受，从下课走到宿舍，就会有很多人打招呼啊，很多女孩子向我笑啊，我就特别喜欢，我就觉得这个感受太好了，我就不能失去它。就是学校课程之外的活动，我参加了非常多，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强者。我是一个能人，我才能达到这一步。我当时
不是说每一个人努力都能达到这一步的。
我当时觉得不是，我当时就觉得我特别也就是说，抬高自己吧，高兴了。
好像是凯文还在某种程度上还要高于你。
对，我就觉得如果我更加知名的话，我如果像凯文一样，我就会更加高兴。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前途一定该是不错的吧？
周围人都想的是这样，因为他当时快毕业了，反正家庭特别好，他女朋友当时也特别对他特别好，他们俩打算结婚，特别幸福，前途无量。可是真是事与愿违，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晚上在下着雨，比较冷了，快到那个冬天了，我当时在办公室学习，然后我当时看见两个警察进入了我们的那个办公室，就看他们眼神就特别不对劲儿。然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
他们说 Kevin 一天没有上课了，他那当天有个考试，他也没有去。有个警察就告诉我，他们说他到 Kevin 的房子去过了 ，Kevin 桌子上，有一本日记，这个日记里记载的都是说 Kevin 有很长一段时间特别的失落。
这是他的日记里讲的。
日记里讲的是。
哦，可是从他的表面还没有看出来。
从表面一点没有看出来。没有任何人看出来，他女朋友天天跟他接触，一点也没有看出来。
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后来呢，他们就说，在 Cam 的日记里，他写到今天可能要试图去自杀。也说过他在这个之前也试图自杀过，但是那次没有成功。
在这个之前，是离发生这件事情多长时间了？
一个多月前。他试图自杀过，他企图上吊，然后绳子断了。因为我当时处于一种不相信的这个状态，在我眼目中 ，Kevin 是一个非常稳当的人，他不会去做这种傻事，绝对不会去做的。所以呢，我就说你们这开玩笑，我去找 Kevin 去，我就开车去找 Kevin。然后当天晚上就记得非常冷，那雨也在那下着，然后我觉得我的心情就，就分成两半了，就。一半就觉得那个日记中写的就不可思议，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另一半就觉得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当时很了解 Kevin，我当时就觉得 Kevin 跟我一样，我才不会去做这种傻事，我觉得 Kevin 更不会去做这种傻事，所以我当时开着车，我带他们，我们去那些野外公园，然后当时就下车就喊 Kevin， 认为 Kevin 就马上就会
出现在你的面前。
我在开玩笑，我说这个 Kevin 到时候找到了，请他吃顿饭就好多了，真开什么玩笑呢？所以就喊他的名字
Kevin，
没有人回声。我们一共找了三四个地方，绕着我们当时城也不是那么大，绕着城开了有一个多小时，去找他，去了他那些经常去的地方，没找到。但是我们觉得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去野营去了。但是当我们回到宿舍的时候，他们说在 Kevin 的房子里找到了他的帐篷和睡袋，根本没有带那些东西。
那后来你们往前边走，有发现他的任何的 宗晋吗？
我当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觉，开始相信可能有些事发生了，事实在你面前，他就找不到他，下雨那么大，不会有人在野外待着，
下雨天
啊，当时下雨，有些地方我们爬了这个墙，我们以为他可能爬了一个院子这个墙到那个到野山上去了，爬过这个墙接着走，依然没找到。我当时也莫名其妙，我说我害怕什么，但是我开始相信日记里写的那些东西，开始相信他可能会有这种可能性。
嗯，那么后来有什么样的结果？
后来没有办法了，警察叫我们去休息。学校的警察已经叫了全州的这个州警，然后当地那个城的那个附近的警察局都通知了，然后把各个公园的这些 ranger， 就是管公园的这些警察都通知了。第二天那个。我当时有个考试，心思就是非常的沉重，然后就随便答了几个问题，居然没答完我就叫上去了，然后我就赶回宿舍。当我赶回宿舍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学生领导员在楼下等着我，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我就知道了，他就给我了一张纸，上面是警察发出来的，给新闻部发出来的报道，报道里写的就是说他们早上找到了 Kevin， 他已经上吊自杀了。尸体已经冷了，是昨天晚上太阳没下山的时候，可能他已经上吊了。我突然哭了，但是当时我无法想象，因为我是专门就说自己培训自己的自信心，培训自己作为一个强者，我从来不会落泪的。
那这个当中啊，你从凯文的表面来看，他是那么样一个潇洒自如的这么一个男孩子哈，没有任何事情好像可以难倒他。你更从他的表面根本看不到一点他有这样要寻短见的这种迹象，
根本看不到。
那后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每个人也是莫名其妙的。后来也就是他女朋友就几乎无法活了，就因为他昨就是发生的前一天他还跟凯文在一起，他没有感觉到任何问题，
两个人有发生吵架
没有？任何吵架，因为他俩相处特别和谐，他们都要结婚的，非常好的生活。他的凯文的朋友没有一个意识到那个他会做任何事。
人没有不怕死的，那么凯文他为什么会选择了死亡这条道路？难道在他的心中有比死更让他痛苦的吗？有一句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在这里可能不是恰当的比喻，但是从凯文的表面来看，他一直是那样的潇洒，可是呢，在他的内心世界是不是充满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才使得这样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选择了一条死亡的道路呢？陈行，那么后来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我们就把日记，把他的日记就交给了他的家人。我记得在参加他的葬礼的时候，他家人拿出了一段日记让大家看。日记上就他很早以前就写的，心里面好像有一个这个跟自己的一个魔在战斗的，好像这一篇。我觉得他当时就说压力也非常大，因为在校园中的压力就是这样子的。你如果是一个强者，如果表面上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一个人，就很难就说暴露出任何漏洞吧，很难就跟人谈自己的心，因为你必须保持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是很难放下的。
陈行啊，在你的朋友死后呢，听说当时这件事情他对你造成了极大的这个困扰啊，听说那个时候你每天呢都生活在恐惧当中，那么你能不能试着回忆描述一下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那种心情？
我从那一天起 我就心里中就突然有一种这种莫名其妙的一种恐怖感觉，非常强大。当时我也是个很强的人，我从小就说啊，练武术啊怎么样，健身呢，我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但是当时这种感觉就充满了我所有这一切。然后我记得晚上我无法关灯睡觉，我一关灯我就害怕，我就害怕这个黑暗。
天哪！
我记得我以前就说啊，晚上经常出去跑步，就凌晨9点都可以出去跑步，绕着学校跑。然后我一天晚上我说我实在想不了了，我去跑步。我跑步的时候，我就好像自己也突然有了个魔，就好像自己看什么地方都可以看见出，好像看地下那个石泥板，水泥板，就可以好像那个从那个裂缝中都可以看到一个魔的投影啊，就好像就说
一个可怕的形象。
对，就到哪儿我都可以思想中就可以好像造出一个魔来。当时我就特别害怕，精神上就特别失落，但是我外表上我还不敢表达出去，因为我还是学生领导，我还是别人必须依靠的一个人。我当时觉得我如果精神形象垮了，我管的那些人他们如果自己有痛苦的还不会告诉我的啊，所以我当时也都维持一种形象，所以在外表哇，你看我的话也会知道啊，我为 Kevin 的死就说伤心难过，但是不会看到说对我有太大的影响，就还得装出那个外表来。
好像是你这个感觉，刚刚你前面有讲说是在那天晚上你在寻找凯文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恐惧感了，已经开始了。
对。
那么这样的恐惧持续了多久呢？
持续了一两个学期。实际上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害怕，我当时实在不知道。我后来我想清楚了，我明白了。但当时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到哪儿，如果你一个人，只要是你一个人在的话，只要是你一个人，你思想中就会出现一大堆的这些图像，就好像就会就像你如果天黑了你再往宿舍走的话，你好像看到那个草里面会跳出一个东西来，好像就害怕，就突然看到哪就会看见一只眼睛一样，那种往哪看都好像会看到一些吓人的这些景象。然后我觉得最可怕的还不止这些，因为最可怕的我当时在想，我跟 Kevin 这么相似，我们俩都是装了很大的包袱。我当时最害怕的感觉就是有一天我跟 Kevin 一样怎么办，如果我将来我想不通了，我是不是也会这样做。这个想法一出现我当时就受不了，我当时就知道我当时就觉得我也可能会跟他一样。我不知道还有一种什么感觉，还有一种非常空虚的感觉，因为 Kevin 达到了一个知名程度，他比我更知名，他有那么多人喜欢他我当时也以为我如果有更多人喜欢我，我如果能找到一个好女朋友的话，像 Kevin 那样的话，我也会很高兴。我当时那种空虚感觉，为什么？就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那一切，我还不会高兴，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害怕到时候我也会和 Kevin 一样。
那你比如说像你这种持续的这种恐惧感啊，有没有去看一看心理医生呢？
我试过很多方式解决它，当时我就经常睡觉，我睡得很多，因为我不想醒，就想逃避这个现实，就不想面对自己的未来。我开始经常去教堂几乎每天祈祷，每天烧蜡烛啊，我记得当时给那个烧在天主教堂烧蜡烛啊，祈祷天天祈祷，见我们学校的牧师见他就跟他谈话，就说每个人都说你多祈祷吧，你多祈祷就会好的，看圣经，背圣经，背那些 在圣经里就说关于不要害怕的这些文章，可以使你就感觉好一点，感觉胆大一些的这些篇我都看，我都背，就想想办法把这个感觉去掉，就甚至洗礼了。我当时就以为我如果洗礼之后，我感觉就会一下就没了，如果进入那个水之后，我感觉一下就没了。然后当时就牧师给我洗礼之后，我感觉一点没有变。所以当时我觉得我走投无路了，当时我就想那该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去找这心理医生，我不敢光明正大的从那个门进去，我实在不敢，因为我当时也是还是学生领导，我当时我不愿意有任何人知道我去看他，
为了自己的面子。
对，所以我就约他去吃午饭，然后打电话约他去吃午饭，然后我就吃午饭的时候我就说你要帮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快不行了，你要帮帮我。然后他跟我说什么？他说，你可以每个星期来，约一个 appointment， 跟我们的这个心理医生，就是每个星期。我说那会对我有什么帮助？他说，主要这你的情况，主要就是说，他就说，我觉得你要说出来，你要给这些人说出来，说出
你的心理。告诉你的同学朋友们。
不是告诉朋友，就告诉这个医生。就告诉他，
哦，
你就说每个星期，他主要的，他说我们的主要的服务就是说我们就听你的，然后听你讲出来。他说如果你讲出来会好一些。我当时就特别气，我说我讲出来有什么用？我觉得这些道理我都懂，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知道怎么讲出来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对我有什么帮助。
因为在平时你都是做别人思想工作的人啊。陈行啊，面对你崇拜偶像的死啊，面对凯文的去世啊，为什么会带给你是最深的悲哀和恐惧呢？那么你真正的悲哀是为他还是为你自己呢？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有比较更清楚的认识？
现在我清楚多了。
嗯，
现在我就觉得我当时还是就是为自己。
嗯，
我当时就特别的陷入这种名利之中，反正不择手段，就是说怎么认识更多的人。所以就是给自己就是压力非常大。在凯文死之前，我就觉得如果我能达到更高一个程度的话，更高一个层次，我会高兴的。但我突然在凯文死之后，我发现我不会高兴，就因为我当时好像看到自己的未来，
好像精神上的那个砥柱一下子垮下来了。
对，当时就感觉我在看自己的未来，在看自己的后果是什么。
嗯，
不管我得到多少，多少人崇拜我，多少人喜欢我，我始终还是不会满足的。所以当时我就好像看一副镜子一样，就好像看到自己的未来。
就是说在这个名利当中打滚啊，人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不会满足的，绝对不会满足的。
那么后来陈星的恐惧症究竟怎么样了呢？以及在这个之后，陈星的生命的道路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下次节目继续由陈星与您分享。